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7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发正念的威力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1月4日。我是1998年七月得法的，一路走来跌跌撞撞，但是师父一直指引着我走到今天。我修得不精进，但是我对发正念很重视。现将我发正念的几件小事写出来，与同修分享，证实大法的威力。因我是我村辅导员，1999年7月20日协党迫害大法后，我经常被镇政府人员找去。在那里我真的度日如年，一到晚上就感觉又过了一天。一次我和同村两名同修一起被叫到镇政府，我们被放到二楼，挨个被叫下去问练不练。我就在二楼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然后我就一想灭字，把整个二楼都罩住，什么也不想了。一位同修求师父，师父就给他演化变业假象，又咳又吐，镇政府的人赶紧把他送回家。轮到我了，什么也没问，他们就说回家好好过日子吧。我当时很奇怪，就回家了。又有一次邻居告诉我镇政府要来找你，我就坐在家里发了半天的正念，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中镇政府的人来了，他们都是小鬼脑袋，我飞到他们的上空发正念，他们立刻消失了。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。我在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时，被关在劳教所二大队。一次在餐厅吃饭的时候，我看到别的大队的一个妇女身体非常虚弱，被两人架进餐厅。我知道那个就是同修。吃完饭回到宿舍，我就开始发正念，想着同修的模样，正念加持同修，清除对同修的干扰迫害。第二天就看到同修精精神神的自己走进餐厅。在劳教所，我们同修一起向血旗发正念，最后血旗连根折断。一次我长时间发正念，捣毁劳教所老巢，把劳教所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尽灭。晚上梦见劳教所地面上出了一个大洞，从里面冒黑水，然后一条九尾蛇从洞里爬出来，九条尾巴在地上爬，身子直立，看看周围的人就爬出去了。我家在农村，现在搬到镇里楼房住。我家楼房与派出所很近，在楼上就能看到派出所里的人干什么。我就有一念，这里就是我的空间场，谁也不允许参与迫害大法弟子。我发正念，有时就臆想自己在派出所里，在那里发正念，所以我很少有迷糊倒掌的事。有时半夜12点迷糊了，就直接加长发正念时间，所以我弟很少有迫害的事。当然我弟同修整体也非常好。师父在精进要旨3彻底解体邪恶中说，目前只有少数邪恶的烂鬼被旧势力集中在劳教所、监狱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，因此是邪恶的迫害还在局部地方严重存在。为了彻底清除黑手、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全世界大法弟子，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，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， 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，救度世人，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，走向神。我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每个省，也就是有一两个监狱，我们同修如果自动结合，比如河北有冀东监狱和石家庄女子监狱，我们整个河北省的同修自动结合，离哪里近就主动配合向哪里发正念，每天晚上九点发半小时或一小时，长期坚持，哪里还敢关咱们同修？外边的同修还有被送进去的事吗？个人体悟，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别人的言行是自己的一面镜子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5日。师父为了我们的提高，精心地安排着我们的修炼，只可惜我没能体会到师父的苦心安排，错过了许多提高的机会。随着自己不断的学法，思想中装的法越来越多，大法洗涤着自己，后天的人心观念越来越少，遇到的事情也能站在法上看问题了，真实感受到了师父为了我们的修炼操尽了心。写出近期自己的一点修炼心得，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。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，这话自己说得很顺嘴，可实际上实修很差。最近发生了一件事，让自己深有体会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儿子上高中，学的是艺术。上个学期，儿子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。今年寒假开学后，儿子说想退出合唱团，根据自己的情况练习专业。我觉得很正常，儿子有自己的想法，我应该尊重儿子的选择。我问儿子学校允许退出吗？儿子说合唱团有好多同学都退出了，可以的。以前我因为太自我吃过这方面的亏，所以这次我不再参与，尊重儿子的选择。我对儿子说你想好就行。结果看似很自然的事情弄得很复杂，合唱团老师因为儿子退出很生气，说了儿子一些很难听的话，而且还闹到学校义教处和班主任那儿，还限制儿子上专业晚自习。儿子很是不解，那么多同学退出合唱团都没事，怎么我退出就这么多事呢？我也觉得合唱团老师有点过分，有点小题大做，说了些埋怨老师的话。我安慰儿子说没事儿，这么点事儿，老师工作那么忙，谁顾得上你这点事儿？可是第二天，义教处老师又批评了儿子，看着儿子很痛苦的样子，我也不是滋味。我想，这是去我什么心呢？我向内找自己，我以为是让我放下对儿子的情，儿子痛苦时也是在还业，也许儿子和老师在历史上有什么因缘关系，这是他们之间在还债，我告诉自己不能动心，要放下对儿子的情。第二和第三个星期的专业晚自习，义教处的老师还到琴行查房，看儿子在不在。我心里想，儿子又不是专业水平有多高，退出就退出了，这么点事，至于老师动这么大功夫？心里有点埋怨老师。第四个星期的一天中午，我按照儿子的意思安排了约定好的事情，可是当我中午告诉儿子时，他却非常生气，还发信息说我难听的话。 埋怨我不征求他的意见，自作主张，我也有点生气，这不是提前约定好了的吗？儿子说根本就没有约定好，后来知道确实没有约好。我说，事情既然已经定好了，这次我没做好，以后我注意，这次你就去吧。可儿子说什么也不去，而且不再接我电话，弄得很不愉快。我夹在中间，很是尴尬，事情弄得很被动。我心里埋怨儿子太自我，一点也不懂事儿，不懂得体谅父母的难处，心里不平，想着，你不听话，我就限制你做某些事，你今天上专业晚自习也上不好。等儿子下晚自习回来，说今天三个老师找他，不让他上专业晚自习，而且老师们的表现都很凶，很过分，以前挺好的两个老师，今天表现的也不友善。儿子说的时候，委屈的快要哭出来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一点事儿怎么会演变成这样？我也很是苦恼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心里想的全是老师的不是。忽然，我感觉到这些念头不对劲了，我已经被儿子的情绪带动了。我静下心来看自己，思想中理了一下今天自己的思维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我终于找到了原因。我说儿子太自我，何尝不是自己的自我表现呢？中午的不愉快，不就是事先没有和儿子沟通好的自我安排吗？儿子被三个老师围攻，这不是自己求来的吗？中午和儿子的不愉快，弄得自己在其中很是被动，不好处理事，自己对儿子心里埋怨，生出了让儿子上专业晚自习也上不好的恶念，才招来三个老师一起针对儿子的事。大有你不听我的，我就惩罚你，心里才平衡的快感。我的这种心理和学校老师的表现又有什么两样呢？儿子退出合唱团，不符合老师了，惹老师生气了，老师就报复惩罚儿子，让儿子不舒服，老师的心理才平衡。想到这里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明白了这件事情是师父的苦心安排，借儿子退出合唱团的事，让儿子和老师在表演，让我看到自己的党文化表现，谁不听我的了，谁惹我了，我就惩罚谁。儿子和老师的表演是在帮助我提高的，为了我的提高，他们也都承受了很大的痛苦，我心里再没有对老师的怨。我心里对他们说，谢谢你们。当我找到这件事的根本执着后，老师也不再去找儿子了。当我们现在事情中很痛苦时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真能按照师父的法去看看自己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修炼就是这么美妙。写出这件事是想和同修交流，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我们，为了我们的提高，精心地安排着我们的修炼。所以看似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，看似和自己没关系的事，其实都和我们的修炼有关。我们不能把自己置身事外，别人的表现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，照出了自己的执着。在世间这个迷中，眼睛看到的都是假象。让我们真正的转变观念，把好事坏事真的发自内心的当成好事，珍惜师父的苦心安排，珍惜每一次提高的机会，从人中走出来，珍惜所剩不多的正法时间，好好实修自己，成就未来不同层次的佛道神，圆满和师父回到我们真正的家，救度我们天国世界的亲人。自己目前层次的一点粗浅认识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，谢谢师父。何时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，去人心，作者辽宁打发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9日。我是1999年之前得法的老学员，修炼20多年了，一些顽固的执着心还没去掉，给自己修炼增加了障碍。在师父的点悟下，看同修向内找的交流文章，对我触动很大。我下决心向内找，深挖自己的执着，求师父加持帮我。第一部分，向内找，去色心。我是个很守本分的女性，小时候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，我俩整天在一起玩，后来发现他越来越不是正经人，我就不和他来往了。我一直洁身自好，到了婚嫁年龄，找对象就结婚了。我修炼了，但丈夫是常人。一次，我感觉身上有个色的物质，动来动去的。我发正念清除他，和他善解，可他还是没走。我想，我在2012年从黑窝回来以后，就彻底的断欲了，怎么还有色魔干扰呢？接着色魔又演化成我丈夫来干扰我，我没顺从。又有毛毛虫、长蛇吓我，在我家地板上这么跳那么跳，干扰我练功，还说我是活寡妇，我欠他们的债。我在意他们说的话，没有全盘否定，被这些低灵钻空子了。后来我知道错了，我找自己深层还有色的物质，空间场有色魔生存的空间，这些干扰出现是我对丈夫的情找来的。认识到了，我就发出强大正念，连根彻底清除这些色魔。我空间场清亮了，色魔被清除了。第二部分，清除怨恨心。从我学法那天，丈夫就给我制造难，不让我学法练功，在家打我，到我娘家打我，去我学法的练功点打我。他见我去学法就摔盘子，往楼下扔电饭锅砸我。他用刀背砍我的头，我去医院缝了针。丈夫打我成了家常便饭，我默默地忍着，我不和他打闹，把家里该干的活儿都干好，就抱着一念，大法我是不会放弃的，学定了。那时候不会修，就知道坚定学法。丈夫脾气暴躁，什么事不顺着他就开始骂我，整天吃喝玩乐，吃几顿饭喝几顿酒。工资每月给我500元钱，一开工资就不着家，耍钱去。有一次一宿输了300元，回家拿刀要剁手。我说把手剁了还怎么挣钱？修炼这么多年，丈夫给我制造了很多磨难，我都没有认认真真地找过自己，修自己，只是按照真善人的忍修，表面上让着他，但心里不平衡，放不下。还用常人的理去衡量，没用高层次的理来对照自己，对丈夫的恨掩藏得很深。师父看我在丈夫身上捂不上来，就不断地点悟我。通过学法，我茅塞顿开，我想明白了，丈夫是来成就我的。我修炼这么多年了，我得跳出来了。我向内找，多年了，心里积攒了对丈夫的怨，这些都是必须要修去的。丈夫也和大法有缘，他输了那么多钱，我没有指责他，心里很平静。丈夫生活没有节制，造成身体出现多种病，天天吃药，越来越严重，自理都困难了。我改变了对他以往的看法，精心地照顾他。第三部分，丈夫支持我修炼，受益了。丈夫虽然脾气不好，但心眼好，也挺善良的。可能我向内找，转变观念了，丈夫也变了，支持我修炼了。我每天出去学法讲真相，他也不生气了。前几年我让他听师父的讲法，他也听了，受益了，能做起来了。一次丈夫病情严重，住院检查血红素只有3克 DL， 正常值男性时是2-16克 DL， 随时有生命危险。丈夫写了遗书，家里兄弟姐妹都来了，他后事交代好了，还让他的朋友事后把他的骨灰撒在河里。 丈夫对我说，你替我给师父敬柱香，是师父以此次救了我。我说，你别想那么多，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诚心的念是发自内心的相信，结果奇迹出现了，他好转了，能吃饭了，体重增加了很多，出院回家了。又一次丈夫有病住院，没用我督促他，就自己念起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棚上全都是他写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让他听大法弟子写的交流文章，他不感兴趣，他说就听师父讲法。他自己写了严正声明，说以前做过对大法不敬的事，作废。他还说自己是师父的徒儿，以后要学大法。他回过头来看看我说，你还是自己学吧，咱俩都抓进去怎么办？这家不就完了吗？我因讲真相多次被非法劳教过，丈夫害怕了。我俩出去时我讲真相，丈夫说，你别讲，我来讲。丈夫告诉人说，你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的病就能好，你看我都念好了。丈夫用现身的说法证实大法的超常。一天，丈夫从轮椅上站起来，一刹那我看见丈夫的另一个身体，高高的个子，白净的脸庞，祥和善良。我就对丈夫说，你要不学大法，白瞎你这个人了。我的慈悲心出来了，没有了对丈夫的怨恨了，是师父把我的善心叫醒了，也救了一次次走向死亡边缘的丈夫，他的生命得到了延续，我也安心地走在助师救人的路上。感恩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买房过程中的修炼感悟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6日。我是一名乡镇的大法弟子，回顾这些年的修炼路程，每走一步都浸透着伟大师尊的无限慈悲与看护，弟子的感恩之心无以言表，只有修好自己，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，多多的救人，才能报答师恩。下面就以我买房的事说说我在这过程中的修炼经历及悟道。我和 A 同修住上下楼， A 同修家夫妻都修炼，由于我学法不深，不会悟法， A 同修在修炼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。我租住的是一间车库，很窄小，儿女们要我买一套合适的房子，正好本小区有一家要卖房子，我们多次交谈，没有达成协议。什么原因呢？向内找，因为自己经济条件有限，不想花很多钱买太贵的，从中看到了我的利益之心还很强，总想少花钱买好房。刚开始，我在一个小区看好了一家车库，装修的还不错，但几家亲戚都说，车库再好也不如楼房。看来我只能买楼房了，因为老伴腿脚不便，上楼费劲，所以只能选低楼层的。我决定非二楼不买，这样给我买房带来了一定难度。我东找西看的，也没有合适的。有一天，我外甥告诉我，说他现在住的那个小区有一个二楼要出售，让我去看看。我到那一看，就看中了，价格还不贵，装修的也不错。双方立即达成协议，签了合同，并交了5000元定金。合同上明确写着，任何一方不得反悔，若哪一方反悔违约，必加倍赔偿5000元。可是等我回家后，不到5个小时，卖主就反悔了，来电话说房子不卖了。我心里很生气，心想怎么能这样，哪有这么办事的，刚签完合同就毁约。不行， 不能就这样，我得让他赔钱。按合同规定，他得赔5000元。转念又一想，我是大法弟子呀，怎么能动这样的念头呢？我悟到这个考验真的来了。可这个利益就在这，这个心一直在上下翻腾。 A 同修看出了我的人心，说你是大法弟子，遇到问题得用法来衡量啊，用真善忍去对照，不能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，否则那你不就是常人吗？道理都明白，可是这个心也真是难放。我心想，好不容易选中个楼，协议书上明确规定违约要赔偿，是对方反悔，要个补偿也没毛病吧，按常人的理也没错呀，何况这5000元也不是小钱呢。这个利益心不断的往上涌，我也在不断的排斥，又想我不是个常人，我是个修炼的人呐，这个利益之心是修炼人必须要修下去的，可是这个心就这么翻上来扯下去的，怎么办呢？我就不断学法，加强正念，随着不断的学法，在法上提高，我认识到，修炼人修去的不就是名利情吗？让我遇到也不是偶然的事，如果我顺着执着利益想下去的话，就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人心来，怨恨心、争斗心等等都会出来，如不去抑制它，就会被邪恶因素利用和加强，从而让我在修炼上走错路。修炼人得在法上想问题，遇到任何好事坏事都用正念看问题，这不就是给我提高的机会吗？正好修去利益之心的机会，多大的大好事呀，怎么能让它擦肩而过呢？我明白了法理，浑身一阵轻松。想到这些，我就去了卖主家，我说我的钱还给我就行了，合同里说的补偿不要了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要按真善忍修炼，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遇事要为别人着想，看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。你不卖了一定有自己的原因，我不怪你，也体谅你。卖家听了非常高兴，接着我就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告诉他们大法弟子做的事是最正的事，是在救人，是邪党在迫害等等。他们明白了真相，认同大法，并做了三退。买房子的事对我来说确实有点困难，因我要选楼层，还想要装修好的，拎包就能入住的那种。因为我不想在这事上浪费太多时间，所以此事暂时就搁置了。没想到的是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 A 同修的邻居急卖房， A 同修马上告诉了我，我一看就看中了，而且比先前看的那个还好，装修的好，面积还大，价格也便宜，离同修家还近，集体学法又方便，我怎么也没想到能买到这么如意的房子，这是师父巧妙安排好的，谢谢师尊。我悟道，修大法真的是有福分的，只要我们把人心放下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，你所需要的东西师父一定会给你安排最好的。通过这次买房的经历，我的心性得到提升，收获也大。在实修中，我感受到自己能及时地发现执着心，并能在大法修炼中看清执着心的表现，按真善忍的标准归正自己，才有这么好的结局。而且我还悟到，在矛盾中，作为修炼人，不能只看谁对谁错，关键是看心怎么动，及时地归正自己，为他人着想，心性真的提高上来了，功就涨上来。感恩师尊，感谢同修的帮助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